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欢迎收听澳洲案件追踪，我们关注真实发生的法律案件与庭审现场，从法庭记录、证词交锋到判决背后的社会议题。我是主持人龚月。2026年8月26日，62岁亚裔性工作者遇害案在维州最高法院再次开庭。早上不到9点，多位性工作者齐聚法院门口为同伴发声。一条长约5米的横幅挂在最高法院门口，上面写着为亚裔移民工人寻求正义。遇难者原名张丽亚，业内人士都叫她 Yoko。 2024年11月， Yoko 在墨尔本一家妓院内遇害，36岁的迈克尔·詹姆斯·查尔莫斯被指控谋杀，他已就谋杀指控正式提出无罪抗辩。本期澳洲案件追踪，我们关注这起发生在墨尔本的亚裔性工作者遇害案。时间回到2024年11月，警方指称62岁的 Yoko 当时正在墨尔本 Footscray 彩虹公园妓院内工作。11月27日凌晨，警方指称迈克尔来到这家妓院，并与 Yoko 进入一个房间。根据今年3月在墨尔本地方法院进行的预审听证，检方表示部分过程被监控摄像头记录下来。检方提供的监控显示，两个人进入卧室约30分钟后，迈克尔独自离开。2天后，也就是11月29日晚上，尤克的尸体才在妓院被发现。迈克尔随后被捕并被控谋杀，但他一直否认谋杀指控。在这起案件中，一个非常重要同时也非常复杂的问题就是，尤克究竟是怎么死亡的？今年3月的预审听证中，两名法医病理学家就死亡原因提供了不同意见。其中一名法医病理学家认为死因无法确定，他认为事件中有一些迹象显示死因可能与颈部受到压迫或窒息有关，但这些迹象本身并不能确定死亡原因，也无法排除其他与窒息无关的死亡原因。而维州法医医学研究所首席法医病理学家乔安娜·格伦加里博士则认为 Yoko 死于颈部受到广泛压迫。负责调查此案的高级警员丹尼尔·法隆也接受了盘问，辩方询问了案发前后出入这家妓院的其他人员以及死者的健康状况。法隆表示，彩虹花园的闭路电视显示，在 Yoko 被指控遇害前24小时内，至少有3名客人曾到访。该案件随后由墨尔本地方法院移交至维州最高法院审理。在2026年8月26日庭审开始前，一些维州性工作者自发来到法院门口悼念遇难的姐妹。每次庭审现场，他们都会这么做。他们身着红色，因为这是 Yoko 生前最喜爱的颜色。法院门口的栏杆上被挂满了纸做的红灯笼，上面写满了祝福和悼念的话语。在横幅上，人们用不同颜色的笔留下了自己对 Yoko 的思念和对性工作者工作安全的担忧。其中不少人用中文写道：我们的声音有力量，我们的生命有价值，性工作者的身体只属于自己，正义永不缺席等字样。除了悼念 Yoko， 他们也缅怀另外2名近年在工作场所遇难的姐妹。2022年12月，中国留学生林小正在24小时之内杀害2名性工作者，31岁来自中国的罗玉琪和51岁来自韩国的韩淑贤。林小正于2024年承认2项误杀罪，被判处14年监禁，9年不得假释。但检方认为这一判决过轻。2026年5月，维州最高法院作出上诉宣判，将原判刑期提高至18年，其中至少14年不得假释。您可以在6月12日发布的澳洲案件追踪节目中收听有关该案件的完整内容。 在活动现场，组织者比查理卡告诉 SBS 普通话。
Every time that we showing up,
我们一次次来到法院门口，为了罗玉琪全书贤，今天则是为了 Yoko。这是对针对亚裔移民性工作者的性别暴力，以及政府和国家长期忽视的有力回应。这种忽视让暴力继续加剧，包括强奸，也包括排斥移民的法律。这些法律令亚裔移民性工作者以及澳大利亚各地的移民劳动者更加孤立。现身活动现场的还有来自越南的第一代移民阮达明，几乎每次悼念活动他都没有缺席。
My name is Damien Nguyen. I'm a first
generation. 我叫阮达明，我是第一代越南移民，也是一名性工作者。我认为每一名劳动者所处的脆弱境地都是可以避免的。我们想说，针对任何移民、任何劳动者的暴力都是可以预防的。政府未能通过相关立法保护我们的权利，延长签证并扩大我们在这个国家享有的权利，才让这类暴力有机会发生。我们每一次都来到庭审现场，就是想说 Yoko 留下的意义，以及亚裔移民性工作者争取正义的意义，就是继续争取更完善的权利、更好的工作条件以及更合理的移民途径。查理卡说， Yoko 不仅是一名性工作者，他还向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敞开家门，包括社区中的跨性别性工作者，这是许多地方都不愿意做的事。他说，他们不仅在等待一个法律裁决，这更关乎 Yoko 的生命是否真正被看见，而不因他的身份或所从事的工作而被指责或羞辱。Yoko 的故事是众多谋杀事件中的一个，也反映出这个制度如何看待亚裔移民性工作者以及我们的劳动，仿佛我们低人一等、不平等，甚至可以被牺牲。正因为如此，大家才会共同关注并持续追踪这宗案件，因为我们感到愤怒，也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社区一再发生。这是我们社区有力且重要的一步，不只关乎性工作者，也关乎所有听说过这个故事、从一开始就关注案件并一次次目睹法院不公的人。该案件最初涉及三项指控，包括谋杀、强奸以及推定谋杀罪。目前强奸和推定谋杀指控已被驳回，而嫌疑人对谋杀指控表示不认罪。案件将于10月13日在维州最高法院再次开庭，最终将由陪审团裁定被指控的32岁男子迈克尔是否有罪。性工作者也是劳动者，我们可以是模特、表演者、服务人员或者按摩师，我们同样属于劳动群体，理应享有与其他劳动者一样的权利。然而事实是，几十年来性工作一直以打击人口贩卖和拯救他人的名义受到针对，而这是对这个群体极其有害的看法。但我们就在这里，我们仍在生活、发展，也会继续争取自己的权利，不仅是性工作者的权利，也是这个国家每一名移民、每一名劳动者的权利。本节目内容基于公开信息、法庭记录及媒体报道，不代表最终司法结论。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分享，也欢迎持续关注 SBS 中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